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《三圣菩提概说》，内容主要是细说三圣菩提的内涵与三圣菩提之差异，以提供初级学佛人基本的佛法之见。在前面一个单元中，我们谈到佛菩提道第一阶段远波罗蜜多的修道，包括了十信位以及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位等三贤位的修行。我们为各位说明了前六住位的修道，也就是菩萨在证悟菩提之前，必须先将十信位的五根转变为五力，并且在身心中发起菩萨种性，努力闻熏亲证菩提所必须具备的功夫与知见，使自己在身口意行上能够学习诸佛的慈悲和智慧，这样就能具足六住位的功德，得以在因缘成熟时一念相应而进入第七住位中。今天我们就接续上一集，继续说明七住位菩萨的修行。我们来看看世尊对于七诸位是如何开示的。楞严经卷八云：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名不退住。这段经文意思是说，行者经由前面初住到六诸位的外门广修六度万行，也就是从初诸位的布施、二诸位的持戒，一直修到第六住位的般若位，都还没有开悟明心，但已经很明确的断除我见了，也正在参禅而几乎要悟得如来藏，正心住于佛菩提道中。当他进入第七住位的因缘成熟时，就在六住满心位中一念相应而找到如来藏，亲见自己的如来藏心真实而如如的存在着，一直运作不成中断，也就是佛法中住胎已经完成，永远不可能流产了。这时就进入身心合成的境界中，因为已经知道自己的如来藏所在，能够现前观察，原来自己的色身是由如来藏所出生，而觉知心自己也一样是如来藏所出生。由如来藏把自己的色身与觉知心合成为自己这个有情，而这个身心合成的自己 是一个友情，而不是两个友情。这时才真正能够了知色身与觉知心非一非异的道理。就在这样一刹那相应之后，由于六度万行的具足圆满，使六诸位菩萨不退转于所悟的如来藏心，得以进入第七诸位中，名为不退住的菩萨。这个阶段还需要在善知识的摄受教导下，继续吸收佛法养分，而不断地深入观行，才能使佛法的智慧日益增长，也才能决定不会退转。当菩萨的智慧不断增长以后，即使有名声广大的恶知识前来否定他的所证，他也绝对不会退转，永远安住于第一义谛的智慧之中，成为不退住的菩萨。譬如《菩萨璎珞本业经》中所说，世人尔时从初一住至第六住中，若修第六般若波罗蜜正观现在前，复持诸佛菩萨执事所护故，出到第七住常住不退。意思是说，这位菩萨从初住位进修到第六住位，由于精修第六般若波罗蜜正观现在前，也就是正得如来藏心，而使般若正观出现在眼前，而且因为有诸佛菩萨等善知识摄受护持，以佛法血脉之养分不断地加以长养的缘故，所以得以正式进入第七诸位中，成为常住不退的菩萨。此时法身慧命已经住胎不坏，再也不可能流产了，从此以后就可以开始内门广修六度万行。由于法身慧命已经出生，而确定不会流产，所以可以加快胎生的生长，而安住于佛子住中。除非没有诸佛菩萨等善知识摄受，否则就永远不会再退失了。这时就如同王子的胎生已经形成，而且快要圆满生根了，因而绝对不可能流产而失去王子的身份，所以名为不退住，成为第七住位的菩萨。菩萨在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等三十行中，虽然还没有能力广修出地到十地的十度波罗蜜多，仍然是在远波罗蜜多的阶段中修习佛法，但从第七诸位中开始已经进入内门广修六度万行，可以正式踏上无比庄严的佛菩提大道。各位菩萨，以上所介绍的是七诸位不退住菩萨的修行。在佛菩提道的修行过程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对于往后佛菩提道能否顺利进修具有关键的地位。在说完七诸位之后，我们继续说明八诸位菩萨的修行。楞严经卷八云，十身灵相一时具足，名同真住。这段经文意思是说，菩萨受生在佛菩提道中，具足成就佛子胎生以后，就在第七诸位中不断地深入观行如来藏的自性，使般若实相的智慧得以日益显发出来，渐渐圆满第七诸位功德，而转入第八诸位。在第八诸位中，还是无法使自己圣妙的般若智慧具足发起，所以还要继续努力吸取佛法的般若养分，使得佛子胎生能够更加的圆满。这就如同王子胎生虽然长大了一些，身形也更加圆满， 但却仍然只是胎生，尚未达到可以出生的地步，而获得王子的名分。但已经具有王子色身应有的全部功能了，这就表示在第八诸位中已经有了证悟菩萨的圣妙智慧，和刚刚初悟实相般若时早已不同了。因为如来藏的般若妙慧功德力开始出现，所以叫做灵相，但也因为功德力还没有具足出生，所以是灵相。如果完全发育成熟而可以出生，则是具足相而不是灵相。换句话说，八诸位菩萨的实相智慧犹如第十个月胎儿还在母腹之中，还没有具足出生应有的所有功能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还不足以完全为人宣说实相智慧，但却已经能够显示证悟佛菩提的功德，并且也能开始显现出般若实相的智慧来。但由于还无法具足出世为人说法的种种功德，这就如同还在佛法母胎之中一般，所以称为童真住。而所谓实身灵相的实身，则是指菩提身、愿身、化身、住持身、相好庄严身、势力身、如意身、福德身、智身、法身等，这是指佛的实身。菩萨悟后努力进修，一直修到转入八诸位时，实身还只是灵相，还不是具体身起，但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功能了。接着必须在第八诸位中渐渐熏习增长，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育成长，才能荷担如来家业而成为初地菩萨。也就是说，菩萨由实身灵相一直继续熏修，到了第八诸位满心时，还没有能力出离佛法母胎，必须继续依赖善知识佛法血脉的长养。要在经过一段相当时间的长养以后，才能出胎而开始为人说法。因此八诸位的菩萨只能称为童真住，还无法称为法王子住。以上所介绍的是八诸位菩萨的修道，接下来继续说明第九诸位的修行。楞严经卷八云，行成初胎，轻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。意思是说，菩萨修行到了这个地步，进入第九诸位，已经可以出世为人宣说佛菩提道了，也就是法王子出生于人间了。这就如同世间人在怀胎十个月以后，儿子终于正式出生，这就叫做行成初胎。行成是说人的色身形状已经完成了，也就是法王子的实质已经形成，已经具有担任佛法王子的资格。这个阶段就好像王子在婴儿时期一样，虽然还不足以担任大人佛菩萨的工作，但还是可以出世弘法，分担佛菩萨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工作。各位菩萨，我们接着来看看第八诸位和第九诸位有些什么差异呢？那就是说，第八诸位是还在母腹中的胎儿，而第九诸位则是已经出母胎的婴儿。第九诸位的婴儿虽然还无法做大人的工作，但是毕竟已经可以出世为人说法了。而胎儿则是还没有出生，虽有法身慧命，却还得要依靠善知识佛法养分的滋长，如是不断增长，一直到第八诸位圆满，才能在第九诸位时出世，分担善知识的弘法工作。 这显示他将来可以继承善知识的弘法重担了。这就称为法王子住。这就好像王子还在婴儿阶段，虽然还没有成年，但已经显示他将来可以继承王位，继续治理国家，这就叫做法王子住。菩萨修行到了这个时节，已经开始帮助善知识弘法了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以后，当他具足成长时，就有能力独自承担法主所指派的弘法职责，这就是第九诸位的法王子住。菩萨在悟后继续进修一段时间以后，智慧已经成长许多，可以开始分担法主的弘法工作，这时候就是十诸位的灌顶住菩萨。楞严经卷八云，表以成人，如果大王以诸国事分为太子，比刹利王世子长成，陈列灌顶，名灌顶住。意思是说，十诸位的菩萨从表象上看来，就好像王子已经成长到了20岁以后，国王已经可以把各种的国事吩咐委派他去处理，就如同刹利王的王子已经长成，可以陈列于灌顶大会中给臣民们瞻仰，宣示他为太子王位继承人，同时以四大海水为他正式灌顶，册封他为太子。也就是说，当菩萨悟后可以开始分担法主的弘法工作时，就是灌顶住的菩萨。这位十诸位满心的菩萨，能够在法主建立的佛法架构下，出世为众生宣说佛菩提道中的实相般若智慧，分担法主的弘法重担，使正法得以绵延不断，利乐人天。各位菩萨，以上所介绍的是十诸位的修行内涵。总和来说，初诸位到十诸位都是属于习种性的阶段。习种性有两层意思，第一是说他的习性还很深重，因为还没有进入修道位，所以凡夫的习气还很重。另一层意思是说，他还要熏习很多的法，譬如还要熏习相见道位所应该修学的般若别相智，以及熏习入地所必须具备的道种智。由于还要熏习很多的法义，所以叫做习种性。从习种性位到通达位的初地境界，还有一段很长的过程要修。虽然如此，还是希望菩萨们不要妄自菲薄，以为这些修正离自己还十分遥远。请您千万别忘了，世间任何伟大的功业都起始于眼前的一小步，只要能够持之以恒，努力不懈，就可以一步步地达成我们今生的目标。接下来继续说明十行位的修行法道。十行位又叫做十长养，十长养是佛世尊为我们所建立的十个层次，要让我们去长养菩萨应该具有的圣性，让我们能早日具足菩萨种性。因此这十行位所要做的，就是努力去发起圣性。而发起圣性最主要的部分，就是把我执加以降服，把习种性位中一些不好的习气加以修除，这就叫做长养圣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世尊对十行位修道的开示。楞严经卷八云，阿难，是善男子成佛之意，具足无量如来妙德，十方随顺， 名欢喜行。意思是说，菩萨在六诸位满心时，因为明心而不退失，就进入第七诸位。十住满心位，眼见佛性时，就进入了初行位。佛说，这灌顶住的菩萨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因为已经是真实佛子，而不是名义佛子了。已经能为诸佛及大菩萨分担弘法的重任，这时当然是具足无量数的如来妙德啊。在这个阶段，最主要的妙德是指实相般若的智慧，当然也涵盖了解脱道的部分妙德。既然具足如来示现的无量妙德，从此以后就可以对十方如来与一切众生都随顺了，因为他有了实相般若智慧，而且又见性分明，或者由于深入般若实相智慧而渐次到达十住位，能够出世说法，分担如来家业，所以心中非常的欢喜，当然就能够十方随顺欢喜而行。不论往生到任何佛世界去，都一定是欢喜勤行菩萨道的人，所以名为欢喜行。也就是说，初行位的菩萨由于已经深入般若实相智慧，并且能够出世弘法接引众生，所以心中总是升起欢喜心，随顺一切众生，对于众生的问难总是能以至诚恳切的态度，和颜悦色，以种种方便善巧而为众生解惑释疑，而无丝毫的不悦和不耐烦。因为他心中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教导众生离苦得乐呢？应该如何教导众生出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呢？应该如何摄受众生进入佛菩提道中修行呢？由于这个阶位的菩萨心心念念都是为了度化众生，所以总是以欢喜心来接引众生，来摄受众生，因此初行位的菩萨就称为欢喜行的菩萨。接下来继续说明二行位。楞严经卷八云，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名饶益行。所谓饶益行，意思是说菩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饶益众生。譬如当有人把法义说错了，我们就必须透过详细的说明来辩证法义，明白地指出正确与错误法义之差别所在，使众生在了解之后，就不会再盲目崇拜而继续走入岔路。菩萨用如是种种方便善巧来帮助众生，使众生可以断恶修善，改往修来，走回正确的道路当中，这就是二行位菩萨的饶益行。相反的，如果有人基于相怨的心态，总想当老好人，不愿意去得罪别人，即使明明知道某些人把法义说错了，会误导众生下堕三途，但仍然碍于情面，不愿意出来吹邪显正，把正确的道理告诉大家，那他就是一个无慈无悲的人，当然绝对不会是已经进入二行位，已经在行饶益行的菩萨了。所以我们说，破邪显正才是真正的饶益行，和稀泥并不是饶益行，反而是在害众生继续沉沦于生死之中。以上之见可以提供菩萨您作为自我判别， 以及检择其他善知识之参考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灯影灯下黑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，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，可以免于悟后被错误见解所误导而生退堕，也可避免被浅悟之人故弄玄虚而笼罩之。